圣经导读新唱365，五月十七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上11-12章，约翰福音1:19-34节。导读：所罗门王朝的辉煌就如昙花一现，很快走向了衰败。不是神不赐福给他，而是他富足了就忘记了神的恩典。所罗门不但在智慧、文化、宗教、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开始骄傲，而且在情欲上比他父亲更加的放纵。列王记上11章，所罗门在法老女儿的身上花费众多的财富，在这之外还宠爱着许多的外邦女子，这些都是摩西律法对君王严厉禁止的。生命记17:14-17。所罗门不但加添马匹军队，还为自己设立了很多的妃嫔。他爱恋这些外邦女子，有妃子700，还有嫔300。他的心被这些拜异教偶像且虚荣的女子天天诱惑。他觉得自己有智慧，能看透世事，没想到年老的时候竟然会去拜各种各样的假神，真是晚节不保啊。所罗门拜的亚斯他录是性与土地肥沃的女神，敬拜过程当中伴随着淫荡的仪式。而米勒公是亚门人的国家之神，代表王的头衔，与摩洛相似，其敬拜仪式伴随着杀孩童献祭的仪式。7-8节，所罗门所爱的这些的嫔妃不断地诱惑他拜假神，并在耶路撒冷圣殿对面的山上建丘坛，一面献祭给耶和华，一边又献祭给外邦人的假神。6节是这段经文的中心，原因就是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不效法大卫跟从神，让所有以色列人都走向了混合宗教的深渊当中，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于是神开始发怒了。9-13节讲述神对所罗门发怒的原因是听见神的话却不遵守，所以神对他宣告的判决就是把国夺回赐给臣子，但因大卫的缘故还留下了犹大支派。宣告判决之后就是内外仇敌的兴起。首先14-22节，神兴起了以东人哈达，其实是神允许撒旦兴起，而以东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此仇恨呢，要追溯到大卫与以东人征战的时期。那时哈达还是个小孩子，约雅率领以色列人在以东呢，用6个月杀光了所有的男丁，只剩下了哈达几个人逃到了埃及。哈达就得到埃及法老的支持，并且结亲。他背负着灭族之仇，一直等到了大卫王和约雅元帅死了，终于获得了法老的支持，在军事上就开始侵扰以色列边境。不但如此，还有索巴以南的亚兰王利逊也是所罗门的仇敌，不但有外患还有内忧。26-40节提到了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人如其名，意思是百姓将要争斗。他是以法莲人，此人呢极有才干，又勤奋。 所以所罗门呢曾经重用他，派他呢去管理北方约瑟的两个支派一切工人。但这个不安的野心家在京城外遇上了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先知呢在田野里把身上的一件新衣服撕成了12片，交给耶罗波安10片。先知性的动作预言，耶罗波安将要统治以色列的10个支派，因为所罗门背叛了神，但是神仍要存留犹大支派给所罗门的后代。如果耶罗波安能听从神的话，并效法大卫，就必得到神的建立和赐福。但是，所罗门是何等的聪明人呢？他就把耶罗波安追到了埃及。41至43节，对所罗门的去世写得很简单。一个举世闻名、智慧和财富都称霸世界的君王，竟然晚节不保，他的死在神眼中毫无价值。12章叙述了所罗门王朝的继承人罗伯安是如何的狂妄自大而丧失半壁江山的，这也是神一早就预告的事。罗伯安只是导致分裂的一个导火索而已，其实早在大卫的时期，以色列10个支派与犹大支派就有隔阂了。以色列南北分裂的年代大概是在主前931年。分裂事件是这样的，罗伯安来到了北方重要的城市示剑，在那里的分裂势力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为了得到北方以色列的支持，他做王就定义要去北方。但北方早就受不了所罗门王朝大兴土木的劳役了，他们渴望新王登基之后能够减轻负担，于是他们向罗伯安请求减轻苦工。罗伯安只好暂缓3日再决定，然后呢他就去找了父王手下的老臣们去征求意见，老年人呢就劝他用好话去回复，可是年轻的王不听这些老头的，进去找那些少壮派商议，结果那些少壮派吹牛的计划得到了王的欢迎，不但叫以色列民继续做苦工，还加重劳役，说他的小拇指也比父王的腰还粗。这正应验了先知对罗伯安的预言。以色列人听后呢，就高呼撒母耳记下的20章1节中背叛大卫的示巴名言：“我们与大卫无分呢。”来宣告与犹太人分裂，此事件导致的内战的爆发。耶罗波安从埃及回来，马上就被以色列拥戴为王，而罗伯安决意与北国开战，但是神借着先知介入，告诉他这事是出于神，才免于内战杀戮。耶罗波安为了占有北国，又怕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就擅自违背神的话语，制作了2头金牛犊，一南一北，把以色列人呢陷入他的罪里。这个人在埃及什么也没学会，倒是学会了制造金牛犊，还有自立平民为祭司，制定宗教节日，故意与南国耶和华所定的节期冲突，又自立为献祭者。今天呢，一些异端为何在星期六主日崇拜？动机为何？到底主复活的日子重要呢，还是犹太教或旧约的周六重要呢？世上很多的宗教节日是谁定的呢？ 新约约翰福音1:19-34，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要做神的儿女，首先就要相信并接待耶稣。前面讲完耶稣是神的整卷书的总纲，接下来我们进入为争光耶稣做见证的部分。19-51，争光耶稣被见证的4天的时间里，提到了耶稣基督的12个名号。我们先来看第一天和第二天的6个名号。19-23，耶稣被见证的第一天，当施洗约翰一出来，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受洗，特别是祭司和利未人都询问他是谁。约翰就明明地告诉他们，他不是基督，也不是那个先知，而是以赛亚记载的那个呼喊的声音，只有耶稣才是先知书上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24-26，法利赛人又来问约翰凭什么替人施洗，他就宣告耶稣的第二个名号是住在你们中间的那位。27-28，宣告耶稣的第三个名号是在约翰之后要来的那一位。约翰说他替耶稣解鞋带也不配。约翰在约旦河施洗并做了见证之后的第二天，29-31，他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受洗，就喊出了耶稣的第四个名号，神的羔羊，证明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唯一方法。32-33，约翰以水施洗并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就做见证宣告耶稣的第五个名号，他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因为圣灵无限量地住在耶稣身上。最后34，约翰宣告了耶稣的第六个名号，耶稣是神的儿子。应用，所罗门王的成功被许多的世人来羡慕，甚至很多的基督徒也羡慕他在地上一切的财富、地位和上千的妃嫔，认为这才是信神而应有的蒙福之道，甚至觉得所罗门王朝应该代代相传才符合神的心意。罗伯安的表现断送了以色列王国的统一，但神为什么不让所罗门的王国一直兴旺发达下去呢？很简单，因为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财富、金钱和美女，是不是神的赐福呢？神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与谨守遵行神的话，并效法基督仆人的榜样。施洗约翰在众多人质问之下，没有说自己是先知或基督，反而说自己为基督提鞋也不配，并把所有的焦点和名号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施洗约翰才是真正的伟大，才是真正倒空所有而单单拥有基督的富有者。我们要好好思想历史上的王朝更替，英雄人物或名人一代又一代，他们所留下的都是自己在别人身上学来的，又在上面呢发挥一点自主创新的东西，在价值上添上价值，三观上添上了某个观点，从来都没有实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唯有一个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创造主和救赎主。 我们只有信靠并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才能得到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丰满的恩典和真理。